谢谢诗班的精彩的信诗。我们来看，今天我要讲的第三个部分哈，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的题目是十字架入世，就是我们的主借着十字架救恩，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活出荣耀他的生活来。那我们每一个时候都背十字架，每个时候都享受主在十字架为我们成就的。那保罗讲到有一些方面，那这里讲到的是婚姻方面，婚姻方面也有十字架，如同饮食，如同工作一样。那么在婚姻方面呢，我们上两堂有讲到说特别是性关系上面的，是很叫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么辛苦啊。当然你也会觉得艰难，我们也都觉得艰难。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和圣经每一段经文，我不会把它说成是我们在什么情形下可以离婚，什么情形下不可以离婚。我希望我们能够避免这样的读经的方式。当然看重圣经的权威是很重要，但是把它字句条文化恐怕不是最智的。我希望能把里面我能够理解的，保罗要我们能够看到的，我们都可以学习的来领受哈。在第十二节，第七章十二节，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二节，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这里是双方有一方面不幸，那婚姻碰到了一些困难，要怎么办？事实上，双方面都信，双方面都不信，双方面有一方面信，每个婚姻也都一样有困难。各位，这些我觉得我实在不需要再讲了吧，我们都实在看到太多，也经验太多，甚至也有太多的困惑。保罗在这里当然他提了很多很宝贵的，我自己觉得有一个很宝贵的跟其他也是连在一起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我们很实际，我们不是鸵鸟把头放在沙土里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困难，我们不是在唱高调。保罗在这里都讲到说，大家都想离开他自己的婚姻了嘛。保罗讲到说，单身的那个欲火攻心嘛，这都很实际、很真实的，怎么办呢？好，保罗说啊，如果另外一方面他不想离开，你就继续跟他在一起吧。那这里当然可以很复杂。什么叫想离开，什么叫不想离开，多久想一次，想的程度有多强烈，他多想我多想哈。当然也很遗憾，就是说我们想要住在一起的理由又有多少，想要住在一起的那个强度又有多少，想要住在一起的理由恐怕很多时候也是为了节税，为了儿女，为了什么。所以对于两个人想不想在一起维持婚姻生活，反而是次要的考虑了。这些都是现实世界的种种的悲哀和难过。各位，我们在一个罪恶的世界，这我们没有忘记。圣经里常常提醒，圣经里常常讲到，从亚伯的家庭到耶稣的家庭，到耶稣再来时候，地上的每个家庭、个人、社会、文化里面都有这么多我们想不到的，或者我们不想去面对、想要逃掉的这些困难。保罗不是在讲所谓纯粹属灵的道理，天上三重天的事情，保罗讲的是十字架道理，是比三重天还要高的道理，却又是可以及到地狱。有的时候我们在世上生活，你不觉得真的好像在地狱里一样吗？及到地狱里边那个生活啊。好，这一句话我们看到好像是勉强住在一起吧，愿意住在一起就住在一起吧。下面就是更正面的，我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在这么多的失望、绝望、灰心和后来很多时候就是演戏嘛、虚假嘛拖下去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神给我们真正可以实现的盼望。 他说的我们也不太懂，但他的确这样说。十四节，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不大懂这句话的意思。事实上解经家也众说纷纭，天主教基督教在这一章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包括这段经文不同的看法。我们应该不能接受一个看法，就是两个人就一对夫妻，有一个信主，他就使另外一个变成圣洁了。这种观念我们基督教不能够接受。就任何一个人要圣洁，任何一个人要得救，不是别的人把你变，或者别的人跟你在一起你就自动圣洁了，好像你灯光照在我身上一定就有亮。不是的，一个人要圣洁，他必须自己重生得救，他必须自己跟随主，背十字架跟随主。所以如果说夫妻都不信主，后来有一个信主了，那么另外一个也就变得圣洁了，然后他们儿女也变得圣洁了。我们没有这样的观念，天主教经过某些解释有这样的观念，那是很乐观。但我们怎么来解释这个经文呢？我认为基督徒需要认识的就是，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我们肉体充满了罪恶，而且我们常常经验的是黑暗的得胜。这个经文还有整个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保罗在罗马书也讲的，过犯不如恩赐，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加显多了。我必须说我很难讲这句话。你举目望去，教会内教会外基督徒的生活，哪里是过犯不如恩赐呢？恩赐不如过犯嘛，光明不如黑暗嘛。我们看到的越看越多的叫我们很难过遗憾，我们看到的现象也常常是因着别人的不洁净，洁净的就被弄脏了。很少有看到说因着我的洁净，那个不洁净就变干净了。我们看到情形好像是污染会扩大，圣洁不会扩大。我们看到的是疾病会传染，健康不会传染，对吧？我们看到的是坏习惯容易学，好习惯很难学。我都知道，我也没有办法反驳这个事实，我们都处在这里面。但是我们更不能反驳，要相信的，求主让我们坚心相信的是，神的话不但安定在天，而且实践在地。神他的荣耀光辉一定会显出来，而且继续在彰显。我是说，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在婚姻、在家庭、在工作当中，你都有孤掌难鸣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自命清高，好像都是我是圣洁，他是污秽，我是高，他是低，我是明，他是死的。我们不要这样说，我们都是互相影响。但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神所赐下的恩典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啊，我也知道这是经上的话，可是我也知道在生活中阴间的门、阴间的窗户不知道胜过我不知道多少次了。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时候败得一败涂地，浑身是血，浑身伤痕，哎呀主啊早点接我走算了。我们都有这样的情形。有的时候你说你没有这样的情形，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麻木了，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了。保罗给我们这样的盼望，不管这个经文是怎么解释，保罗给我们这种盼望就是圣洁可以胜过那不信的。至于说这个圣洁怎么胜过那不信的，我们在生活中就求神帮助我们，靠着主有力量，教会弟兄姐妹彼此扶持吧。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你我每个人，我们都在继续的做这个工作，我们继续的让过犯被恩赐胜过， 我们继续让黑暗被光明胜过，你我都是。我们很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没有光，但是你也不能不看到教会历世历代教会神就继续在工作。我们今天还在敬拜主，我们今天还走在正道当中，我们在台湾在永和这个地方，我们还是带人来信靠了主。我们看到教会这么多年来，你们是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我是过一阵来一下，过一阵来一下，每次来啊、哦，当然你可以说这教会没有扩建呐、啊，没有增长啊，但是教会里面听到福音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了？受洗的人也总是继续在增加当中，有老去，有死亡，有迁走，但是神的工作并没有停止。你说我们要看到的是更多、更了不起、更大的，我也希望看到更多、更了不起、更大。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我们已经看到、经验到里面的，是非常奇妙。有一本书我刚刚看到，但是我居然也忘记那个名字是什么。前卫出版社出的，英文是 From Far Formosa， 好像是从遥远的福尔摩沙。是马杰博士以前的100年前的一个回忆录。他是，各位大家也知道，加拿大长老会到台湾来宣教的。哎呀，我在那本书里我看了非常感动，他非常多的摆上。那不讲其他事，就讲一件事情，我觉得他把他身边的人的观念都慢慢改变了。那个改变呢，身边当然最重要就是带他们信主。那有一个信徒呢，在原来不信的时候非常强烈的抗拒，那后来呢就被他感动，那么就信了耶稣，然后就等于跟随他了。他们有一天就去爬观音山。我喜欢看这个传记，我也特别提这件事情，就是当然每一个宣教士、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他不同的光辉，也都有他不同的软弱。我们从来不会高举某个教会某个人没有缺点，都有，但是也每一个人都有显出神身上的神所做的荣耀。马杰有他的很多的缺点，就跟每个宣教士包括戴德森在内有很多的缺点，但他们也显出神的荣耀。马杰显出一件事情，就是在我在其他的宣教士上比较少看到，起码在我们华人教会比较熟悉的宣教士比较少看到的，就是他的生活层面非常丰富。丰富我也没有说我们每个人都要一样哈，各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丰富正是在讲到说不必每个人一样，但是我们集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美丽的身体。有的人是在这方面强，有的人是在那方面强，有的教会在这方面强，有的教会在那方面强，集合起来都是一个好的身体。马杰他的特点哈，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是加拿大长老会在那个时候受过很严谨的加尔文中的那个训练，他所表现出来特点呢，有一个就是其他我们在什么戴德森啊或者是内地会的宣教士比较少看到的特点，就是他的兴趣非常广泛。事实上戴德森走的路线跟马里逊我觉得也不完全一样，但是这种神学上的观念我们就不要不要在这里讲了哈。就戴德森他所强调的，内地会所强调的，也有点像今天这个地方教会所强调，不管是聚会所、聚会处招会哈，或者是吴长老的所带领，有点强调就是我不知道别的，只要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因此我们做的也没有别的，我们就是传福音。各位，这非常的好，我也是走这条路线，或者我希望我在走这条路线。但是我也看到有一些宣教士，我们讲极端的，各位可能知道有一些跟戴德森同时的李提摩太就走其他路线。我倒觉得有些人并不是走其他路线，有人根本是走错了，有的人走的根本是新派的福音的，那是错误的，不是以救人的灵魂为最基本的或者为全部的，那我觉得我都不能同意。但是有人的确是传这个古老的福音，同时他有一个心，而这个心的出发点就非常正确，我觉得非常棒，就是他凡事以神为出发点，他凡事看到神的作为。我就发几句牢骚吧。 这几年来，或者十几年来，我一直在讲到说，基督徒或教会基本上责任就是福音使命，我们是传福音的。那么有一些也传扬纯正福音的人呢，他们就说我们还有文化使命，我们要把这个社会的文化、政治啊、风气啊都变好啊，变得像基督教一样。我一直不能同意这个观点。那我在这里也不讲不能同意这个观点其他理论的部分。有一点就是我看到在今天台湾的社会，还有在甚至在西方或者在中国大陆哈，这些基督徒他们常常在讲文化使命的时候，我们应该对社会对学术产生我们的功效的时候，我常常觉得他们的出发点不是神的荣耀，不是神，他就是觉得有说的难听就不甘寂寞，我们要有声音啊，基督徒要有基督的声音，他没有想到让人看到神的荣耀，他也没有看到神的荣耀。但我看到马街我就觉得不一样，马街还有一些宣教士，他们所做的工作包括可能你是念历史文化知道，包括他们编了很多字典。马街还有一些早期的宣教士在台湾，包括编了台湾的植物、动物、矿物、石头、鱼类、昆虫的这些分类，是非常有学术价值的，是学者在研究的。所以马街是进入了文化使命，但是他的文化使命不像很多现代的人，他跟神的关系根本非常的淡，对神也一点没有什么敬畏，他是一个基督徒教授，他就觉得他要多发表一点论文而已。马街啊，他一石一草一木他都会讲到说啊，上帝创造的何等奇妙，这是在讲文化使命的人我看到的非常缺少的。那小的事情，他跟他的这个学生爬观音山，他爬观音山，他说他写日记的时候就说他的手都是血，因为那个芒草嘛很利嘛，他爬到顶上，他说他好兴奋好高兴，他的兴奋和高兴和爬的路上他就在吟诗篇，那这一列诗篇太多了，神的创造遍地都是荣耀，诸天沧海大地石头，好，哎呦，上帝太伟大，他就感谢赞美神。他说他的那个学生也是基督徒，非常莫名其妙，干嘛这么辛苦爬山呢？你要说我们传扬福音也不知道山上来传福音的，对不对？我也碰到有人我以前碰到的这个基督徒，他说我不要跟那个基督徒一起出去玩。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如果到野柳的海边，他一定是发福音单张，你要信耶稣。各位，我愿意成为在野柳海边也发福音单张的人。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我觉得人最需要的就是福音，所以你这些来看看风景的人，如果你没有福音你是下地狱的，那我要传福音给你。我非常敬佩，我也希望我的方向是这样，好像我的方向也是这样。但是如果有人在这里传福音，他的方式不一定是直接发福音单上，也不是跟人家讲，他流露出一种生命，那种生命他是看到这一草一木，包括那些不信主的人，包括那里拜偶像的人，上帝在他们身上有多么奇妙的工作，而产生了对神的敬拜和赞美，而产生了对神的心灵的共鸣，跟神的心共鸣，对这些没有把荣耀归给主，远离上帝走向地狱，已经在地狱里的人有极大的爱和同情。我觉得那是非常对的，他不一定直接马上就跟人家讲福音，但他也在那里宣告，哦，这些石头山水是多么的美好，太好了，我要赞美主。他能不能在那十几分钟，他会不会在那十几分钟再继续讲到说，哎呀，你这个人呐，你更是上帝所造的，你更有神的荣美，你今天居然没有把荣耀归给这个上帝，你居然没有信靠这上帝，哎，太悲惨了。那有没有这样，那是看神给个人的托付。 我不觉得你今天到雅典，你一定要到亚略巴古山去讲道，我猜也没有什么人讲道。保罗去讲道，我非常佩服。但如果你在亚略巴古看到这些的时候，你今天到雅典去看到那些神庙，看到这些的时候，你会赞美上帝对人的宽容忍耐，给人的智慧，和为人有这么多的聪明智慧艺术上的成就，通通来自神，却没有归荣耀给神，你会心痛，你会觉得哎呀，真要怎么样让他们知道，我只是一个观光客，我不晓得怎么样让他们知道，但是我觉得神实在太伟大了，我们应该敬拜他。我觉得马杰有的就是这个心。那他就跟他的同伴讲，你没有看到这些是神造的美好吗？事实上大概一般的哈，我们华人现在风气有点改变哈。我觉得我以前20多年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那时候刚刚中国大陆出来那个留学生呢，也从来没有说什么爬山啊，什么骑脚踏车啊，汗流浃背的被晒太阳啊。我觉得那个时候中国大陆出来的大概是物质的文明太辛苦了，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坐在冷气房里看电视，什么哇晒大太阳去爬山，那干什么，自讨苦吃嘛。马杰能够让他的学生看到爬山，我们不是爬山去赞美我们不是爬山去传福音的，但是我们去爬山间接的也是在传福音，我们在爬山在诉说神的荣耀，我们在爬山在看到一草一木都是非常美好的。戴德森他们这个体系的宣教士比较少强调这一点，不是没有，但是我看到我也没有说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比较不好，我觉得都非常的美好。你能够在爬山的时候手上都流血了，这么辛苦每天传福音，马杰他那个传福音那个辛苦，各位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几乎家里天天都有蛇爬进来，几乎衣橱里隔一两个月就有一条蛇在里面，天花板上就是有的是有毒的，还有各样的 奇怪的东西，包括在台湾一定会得疟疾，因为蚊子太厉害了。可是我看到他所有的记载，他在说这是上帝创造的真美好，他有一个强烈的负担，他说这个地方的人是失落的，他来传福音，但他同样有一个非常强烈的非常强烈的领受，他很爱这个地方。我在我们华人的宣教师身上也比较少看到这一点，就是说华人宣教师大也是吃苦耐劳嘛，我们就传福音嘛。如果你到某个地方有一天跟那柳宗元一样啊，去这个地方郊游一下，去那个地方郊游一下，去这个地方玩一玩，去那地方玩一玩，去看看他们的这个，看看他们那个风土民情，我们比较少专心传福音，我还是说也非常的好。但是像马杰他们一样存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甚至是最重要的，存着，因为神的荣耀显在石头、木头、昆虫里面，所以我也去研究。那这样的心，我觉得很动人，很棒。然后在那个地方享受。我听说台语已经把这个翻成，就变成一首圣诗了。甚至有人说好像是流行歌曲，就是《马杰》这本书是100多年前他写的。这是第三次的翻译，以前就翻译就绝版了。他的回忆录里面第一段话里面最后一句啊，听说已经变成一个诗歌了。对不起，我在这里没有办法把它讲得很棒。他说台湾，他说的话跟戴德森说的很像，他说我愿意来这里为台湾人的福音死1000次。戴德森不是说为中国他有1000条命都可以赔上吗？然后他说，其实戴德森的话没有停在这里，后面的话都不常被忘记。戴德森，我有1000条命，中国可以全部拿去；我有1000英镑，中国可以全部拿去。为着中国，我可以把这些都摆上。然后他说一句话：不是中国，是基督。是因为基督才为了这一切，这是对的。马杰也在讲，我 太爱台湾，太喜欢台湾了。我希望我这一生都在这个岛上服侍。然后他那句话就是听说现在变成诗歌的，就是当我结束，我没办法讲他讲的那么美好哈，像诗一样。当我结束在这个世上的服侍的时候，如果神能让我是在海浪的声音当中和竹林，你们这有竹林路啊，和竹叶的那个摇摆当中，我进入永远的荣耀，那是我的愿望。他整个的书里面哈，艰难都有讲，你想想看嘛，疟疾过一阵就发，然后过一阵就有蛇，然后跟猪住在一起。我现在搬到三峡那边，我才看到他在三峡去传福音，他在北部以淡水为中心，好多地方传福音，去三峡传福音。三峡那个地方，那里那个时候盗贼如林啊，都住在三峡的山里面。那个时候满清政府的办法，在处理强盗办法，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他家人抓起来然后威胁。可这些盗贼大概有几百个，没有办法，因为他们家人不在中国大陆，就在很偏远的地方。马街去之前，去三峡之前，我忘记三峡那个时候叫什么名字了哈。在去三峡之前，还有一个当地的官被盗贼杀死，马街就去带着他学生就去那里传道。你可以想多危险，他有一个土匪拿大石头丢他们，就碎成三块，其中有一块碎的有七磅，现在还在多伦多马街的母校多伦多大学的 Knox College 的那个博物馆里面。跟马街大概同时的另外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宣教士，我们大概也不太知道，叫古约翰 Jonathan Goforth， 是在东北大复兴的一个人物，也是山东大复兴的一个人物。他们都是 Knox College 的学生，他们都是同时期的。但这些不是我要讲，我要讲的是他在这每一件事情里面经历到上帝丰富的荣耀和美好。我愿意死在这里，我愿意死的时候有这个浪涛的声音，他没有用死这个字，我愿意死的时候是在竹林的那个风吹的那个飘动当中。他很享受主给他的侍奉的生活。有艰难，各位回到现实，我们有艰难，我们没有蛇咬我们啊，起码现在不大多了，我们也没有疟疾，我们今天有冷气，今天你住的环境、吃的环境，你今天一切环境比马街的时候好。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到的，我们想要离去，因为婚姻实在太痛苦了，想要离去，不是很真实吗？因为工作太痛苦了，想要调换，不是很真实吗？要怎么处理？那个具体的在每个情形下不一样，但是有个基本的原则，你对耶稣的十字架有信心，你对十字架道路愿意走。很艰难，人家一定要走就让他走，但是你不要这么悲观。你十六节，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各位做妻子的，你一定会回保罗一句话，因为我嫁给他，我知道他是什么，如何顽梗悖逆下流难以相处的人。保罗，你要不要来救救看？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我们怎么知道？经验告诉我们吗？他像石头一样顽固，经验告诉我们。我怎么知道？因为我试过那么多次了，我不但不能救他，我现在都垮了。各位，这些都是真实的。保罗没有否认， 我们在所有的圣经里面，包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包括在这章里面，我非常喜欢，就是这是很现实的事。他没有讲我们在天堂要怎么过日子，他有讲我们在地上怎么过日子，他有讲在地上是这么的痛苦。保罗说，我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我不想活下去了，那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讲的。但是靠着上帝啊，他没有讲，他没有美化这个痛苦的人生，如同马街的日记里面没有美化台湾的疟疾、台湾的蟑螂、台湾的蚊虫、台湾的各样的那个疾病。然后他也有说，哇，台湾的那个湿度太大，那我们没有一个西方人可以受得了的。但他说，我愿意在这里一直工作，工作到死。痛苦的是真实的，但是有更奇妙、更真实的，就是上帝。那我希望的就是这更真实的神能够在我们每个人生活里面，借着他的十字架，我们能经历到，你怎么知道不能救呢？按人是不能，按神没有不能的。我在这里也没有说我们就一定能救得了，我也没有说如同保罗没有说我们就一定要持守到底，都不是说我们不要改变，不能改变，而是说我们相不相信，我们信不信这位神他的恩典和权柄。十七节，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现在保罗其实上面他也就用了一个字，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很多人讲到就是说，主要这是讲婚姻，但我觉得恐怕更好的讲法是，这跟每一章都在讲十字架，或者更好的讲法是，这都在讲一个基督徒蒙召的生活。我们是被主呼召要得那美好产业的人，如同亚伯拉罕。我们也是被主差遣，我们呼召要得天上的赏赐，我们差遣到罪恶的世界显出召我们主的真实。你知道主对你的呼召吗？你听到主对你的呼召吗？不要把呼召只想成呼召做宣教士、做传道人。神对我们的呼召就是神对我们爱的恩典的领导。用呼召来讲，就好像是听到他的话一样，事实上我们不必把它讲成像听到话一样，我们把它想成神给我们这一生，给我们这永恒所安排的美好。美好，我们觉得美好吗？我们恐怕很多人不会觉得美好。马街、戴德森，还有各位，其实你我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美好的。你说将来在天上好吧？没有，现在在地上痛苦当中，我们也可以经历到上帝的这些美好。神召我们在这世上生活，从我认为从异人亚伯开始，但是比较具体一点的或者比较明白一点的是亚伯拉罕。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我常常喜欢以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那又是一个我们很难想象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这个 Good TV 哈？我在几个月以前看到，有一天晚上看到 Good TV 里面演那个亚伯拉罕的电影，那当然是电影了。亚伯拉罕故事我应该还算熟悉了，但那个电影呢，又让我把我会讲的、会想的又更具体一点的提醒了我。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电影里面我想其实没有表达得很好。亚伯拉罕是在加勒底的乌尔第一次蒙召的，神的话临到他。我再一次说，各位不要把想成一个，不要想蒙召是一种什么特别超自然的经验，就是圣灵让你看到这位神对你是，这位这么伟大的神对你，对所有他的受造物有这么充满了智慧和慈爱的计划。我想这个是一个蒙召的态度。但是那个电影里面就讲到，好像亚伯拉罕听到什么声音一样，然后他在一个地方没有很起眼的地方， 然后要到哪里呢？到他不知道的地方去。他从哪里？他蒙召的地方其实应该不是太不起眼的地方，这我也讲过多次了。亚伯拉罕蒙召是在加勒底的乌尔，是在大河的那边，是在两河流域，是在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肥迂月湾。今天这个地方又成为世界新闻的焦点了，伊拉克。也有很多讲预言的人说，哦，将来敌基督会从这里出来或者什么什么，那些我觉得都不是重点。我要说的是，亚伯拉罕在那个地方蒙召的时候，约书亚记里面说他们的家都在拜偶像的，假神的。你可以说整个世界那个时候是一片黑暗的，神当然有他的自然之光，一般的恩典在这些地方，但是就人类的救赎来讲，从洪水之后，从巴别塔之后，好像就没有了。神要怎么救赎世界上的人？哎，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在那边跟他的家人一起拜偶像的时候，没有宣教士去他那里，没有圣经给他，那时候还没有圣经，神呼召他了。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要赐你得为业的地方去。我不能够想象，我不知道是怎么样，就是亚伯拉罕怎么能分辨这是一个正确的声音。我们把它拉回现实，你今天移民到纽西兰，你要移民到有纽西兰，你会做很多功课嘛？可能你的同事纽西兰、澳洲、加拿大、美国都可以了哈，这是我们好像移民圣地嘛，常常去这些地方的。啊，我们看到一些广告，我们有一些朋友跟我们讲，然后我们也许对我们现在处境不大满意，我们就要移民去了。我们看到很多纽西兰、加拿大那个地方的医疗如何、教育如何、工作情形如何，这当然跟你自己的财力有一些关系。我们看，然后我们一切筹备好，我们去了。亚伯拉罕要去一个地方，那也是移民，那是真正的移民了。哎，那去了不回来了，他不知道。希伯来书说他不知道他要去哪里，这跟我们有关的。你信耶稣，神呼召你，在永远的旨意中呼召你的时候，你并不知道这条路会是什么。你大概知道最后到最美好的地方去，但你不知道神呼召你走这条路以及到目的地的时候，你会遇到什么事情。你知道一定是美好的，你跟亚伯拉罕一样有很多的不知，但是圣灵会让那个呼召在你心里产生一个生命的态度，亚伯拉罕就去了。就这当然从今天我们人来讲，我们只能说他发神经病了。然后我比较被那个电影再被提醒的，就他到了迦南地。各位，你移民到纽西兰，到加州，到什么地方，可能都网上都看了很多了，甚至你自己观光都去看过了，甚至你的房子都买好了，大概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当然还是会有一些你想不到的，你住下去了才发现，哦，邻居怎么样，住下去才发现，这里的这个天气怎么样，住下去才发现，这里的这个虫子会怎么样，就还是有一些意外的。不过大概不是太意外，因为我们都是准备很充分移民到一个地方。亚伯拉罕去了，他到了。我在那个电影里面看到，就是各位你要知道，迦南地并不是很丰富的地方，后来被称为流奶与蜜之地，我们当然说圣经的话一定是真实的，但是地理学家告诉我们，千年来、几千年来，那边的气候没有什么改变，地形状况也没什么改变。在迦南地，就今天巴勒斯坦，肥沃的只有一小块沿海的平原，其他地方就是你在电视上可以看到的旷野和沙漠。亚伯拉罕到了，电影上，他垂垂老者，抬头望天。God， this? 有点像所罗门给西兰的那个城啊，你给我的是这种城啊。 This? 我不知道亚伯拉罕有没有发出这种，上帝，这是你给我的地方吗？不仅是这么烂，你在创世纪看到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根本他不能得到那块地方，他的出来是很不合道理的。他到了，哦，了不起，他留下来。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你的朋友，有啊，移民到纽西兰，移民到澳洲，后来回来啊，不适合嘛，或住了十年很适合，现在年纪大了就不适合再回来了。我们信主不能回头，当然你人要回头可以回，但是真正信主的人，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回头，亚伯拉罕就不回头。这件事情跟亚伯拉罕另外一个事很紧密连在一起，我们都很忽略的。亚伯拉罕后来要为他的儿子找媳妇，以撒要结婚，要生孩子。亚伯拉罕那时候已经年纪很大了，亚伯拉罕不能够帮他的儿子找，迦南地的女人太烂了，太坏了，迦南地男女都很坏，所以最后要被消灭了。在整个不信主的文化里面，迦南地的尤其坏，所以不能替他找一个，在迦南地找一个媳妇。那要到哪里找？就到老家去找。他已经年纪够大了，不能够回去了，他只好请他托管他全业的老仆人去，你帮我的儿子找一个媳妇。哇，亚伯拉罕是非常富有的人，他这个管全业的仆人有头脑，给你一个命令，他会问正确的问题。我这有看到很多名人的传记都是，他到底棒不棒，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学问，到底有没有见识，看他会不会问问题，是不是一针见血问一个问题，这个人就一针见血。他听到主人给他一个命令，你去我的本家帮我的儿子找一个太太，这个任务非常清楚，但他马上会问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我找到了，可那女孩子不肯来，我要不要把你儿子带回去给看一看？各位，这个很简单，非常容易，非常容易了解。今天我们假定有人在美国啊，然后呢，他到这里跟我们这里某位年轻貌美的单身姐妹，就是你们每一位哈，那么说，我家的小主人住在洛杉矶的什么什么区哈，罗兰岗啊什么哈，对，什么区，英俊，可惜那时候没有照片嘛哈，英俊有为啊，博士，没有不良嗜好等等等等，你要不要过去嫁给他？对，当然到今天啊，姐妹们，大概不太会的哈。当然你会说，我要看一看，我要跟他通个话嘛，要不然他来这里看看我嘛，尤其是男女嘛，应该是男孩子来看一看。如果你真的不耻下嫁的话，你去看一看也可以哈。但是比较多的正常状况就是他来，那个时候没有飞机啊，不，交通没有这么方便。不要说那个时候，今天一个你从来没有看过面的人，一个年轻人，他的一个老仆人来跟你讲他非常的棒，请你嫁给他，我相信你不会同意的。你如果各位，我们就说你是立百家嘛，你并不是在拉警报，已经拉到只要是男人都可以的哈，不，就是 你是年轻貌美，蛮有前途的。然后有一个素昧平生没有见过的人，经过另外一个老头子跟你介绍，说他很好，请你嫁过去。我相信你不会去的，你会说我们联络一下通信，这都是以撒那时候办不到的，或者说最合理的，在那个时候，在这时候都最合理，就请他来我看一看，我们看一看，谈一谈再说嘛。这老仆人就说了一个最合理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如果有一个女孩子对她未来的丈夫看都没看过啊，我去我去我去，一定是恐怕不是什么好东西，恐怕是仙人跳了。你哪里会这么就我去了？来者就不会善，善者就不会来。如果那是一个好女孩，哪有这么随便的，她就过去了。她一定提出来说请她来看一下，我要本姑娘要看看她。老仆人说没有人会跟我回来的，没有一个好女孩会跟我一起回来嫁给从来没见过的面的你的儿子。那如果回来就不是好东西，我也不会把他带回来，可能要掉金龟婿啊，什么炼财啊，仙人跳。如果她是好女孩，她一定不来，来一定不是好女孩。好女孩我们又要她能够嫁过来，那么主人，我可不可以把小主人带回去看一看，很合理，对不对？带了看了合宜就回来嘛。你知道亚伯拉罕说什么？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如果有一个好女孩，怎么挑都再没有第二个，她很好，她只是要求看一下以撒，我儿子也不可以回去。各位看圣经，我看任何东西都要灵活，这里也是要灵活，并不是说啊，这样就一个很好的姻缘，就是因为你不肯买张飞机票回来而就拆了，我不是这个意思。亚伯拉罕在讲一件事情，神呼召我到这里来了，我和我的子孙都到这里来了，我们绝不回去。你移民到别的地方回来这是可以的，你要相亲要人家来看这也是可以的。各位，我再说不要这么死板，亚伯拉罕是说我跟随主，信靠主，我绝不改变，连改变的机会我都不给他，这个叫蒙召。亚伯拉罕在蒙召路上错过很多次，犯过很多错误，包括说谎，包括我们大概很少想到，包括差一点藐视了、伤害了他妻子的贞操两次，他犯过很大的错误。但是他很正确的事情，跟随主献以撒那些我们熟悉，这件事我们就没有太注意。不可把我的儿子带回去，这叫蒙召。主用最好的呼召我们，我们就跟随他。在呼召这条路上，因为跟随他，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会碰到很多的艰难。你不蒙召，你不信靠耶稣，你在这个世上也有很多困难。你信了耶稣，困难不一定减少，有的时候还增加，因为有价值观的冲突。我们怎么办？我可以说整个圣经包括哥林多前书都在谈这个事情，婚姻怎么办，家庭怎么样。但他所谈的答案都是十字架，答案是十字架，各位听不太懂，因为这有点太口号了。答案是对神的慈爱和怜悯、权柄的信靠和认识，那你就比较听懂一点了。这个神的慈爱、怜悯、权柄，借着他的呼召，借着他在教会里所做的事，叫我们在单身、在婚姻、 在单身的痛苦里面，在婚姻的痛苦里面，在工作的痛苦里面，在失业的痛苦里面，和在这里面一切的快乐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得胜的，神已经带领我们得胜了。所以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这些字句后面都讲到说，你怎么知道神不能扶持你过去，神必定扶持你。哦，各位，这希望不是一句空话，因为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常常觉得这实在很空。我一个做牧师的电话哈，当面协谈，有的时候真讲不下去了，因为弟兄姐妹所碰到困难，实在我觉得再讲啊，主必帮助，简直要被杀头了。我们知道，保罗也知道，但是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答案，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讲，但是我们不能改变答案。我们就照着主所分给我们的恩典、能力，还有主对我们的呼召。虽然那个内容不是说到迦南地给我们一个地方，虽然不是内容不是说将来你的子孙像天上星那么多，但是那个内容，这些文字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来跟随我，我叫你得到永远丰富的生命。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呼召，我们就在世上过每天的日子，而且我们信一定会得胜。在第十八节他说，有人已经受割礼蒙召，不要废掉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这跟我们第一堂第二堂讲的不一样啊，这一堂也是不一样。第一堂第二堂讲到说，前面讲到说，甚至更早讲到说打官司，这些是最小的事情。这个在你们中间审判，这是最小的事情，而我们觉得这很大。一切的事情在神永远无比的荣耀前都是很轻很小的。那很轻很小不要把它想成说我们看不起，很轻很小是我们可以得胜。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各位原谅我今天用马街用亚伯拉罕跟各位讲，好像跟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一直到十九节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那康牧师，你点到我们生活的痛，但是你没有讲答案，我有讲答案。我只是说这个答案的应用是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生活中继续靠着神而有的。单身、结婚、割礼、不受割礼，这个在当时的人来看都天大的事，今天也是天大的事，我们也承认是。肚腹食物，这是天大的事，因为民以食为天嘛。吃什么喝什么跟什么人结婚，这是天大的事，而天大的事后来就变成天大的痛苦，很少有天大的快乐。保罗在说，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够救这个婚姻这个家庭。我们知道在具体的事上不一定，保罗也死了，但是神的话一定会真实的在各位弟兄姐妹你我每个人的家庭、婚姻、生活、工作里面帮助我们得胜。愿你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扶持我们。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实在走得精疲力尽，我们实在很灰心主，但是你对亚伯拉罕、对马杰、对戴德森、对保罗、对如云的见证人都有同样的呼召，叫劳苦担重担的到你那里得安息。虽然我们仍然有你的轭和担子要背负，叫瞎眼的得看见，虽然我们还是目光如豆，叫聋子听见，虽然我们还是常常不明白，叫长大麻风的洁净，虽然我们还是常常满身污秽。 恩典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真希望早一点到那没有任何眼泪和痛苦的环境里，但是我们也感谢你，你让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里，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每一个汗水可以变成珍珠，每一个泪珠可以变成葡萄汁。主，你在你荣耀的教会里所做的荣耀的工作，包括那有跟继母同居彼此打官司的哥林多教会，也包括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向你呼求，我们也歌颂你无比的慈爱。奉耶稣的名祷告。